喂，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查询表达式 link 的第一讲。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一种新型的一种可以讲一种操作，在语言风格上对 C#3.0 影响非常之大。它其实当然我们这堂课呢会做基本面的一些分析。会帮助大家分析清楚，那这些变化其实，它背后啊、很基础、很朴素的一些东西。那对于新技术来讲，我一般倾向于使用这样的一种观点来帮助大家去分析。当分析出来呢，它很大家会发现它非常简单朴素的一面。那这也是。技术本身的啊，一步发展它都有基于前面的技术，尤其像我们这节课像讲的这个 link 呢，那会在我们很多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 C#3.0 之前谈到这个语言增强的这个很多部分，像栏目的表达式啊，还有像扩展方法啊这些，它以此为基础，所以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要具备我们前面几个讲座的这样一个基础啊。那首先我们来开始，我们看我们这样一个 link， 这样这个一个简介，我不知道这个屏幕大家切换是否正常啊？那可能我这边切屏可能比较慢。好，那 link，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 link 发展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 O 实际上在一直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讲的面向对象，一直是我们编程语言的主要的构造，是我们目前主流的编程语言的主要构造，是吧？而且它的编程思想也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主要的手段。那比如说我们非常已经非常熟悉的这种封装继承多态这三大机制。它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面向对象的设计，那在这方面，那 O 确实做得很成功，但是呢，编程语言发展到今天这个时候，它并不是说只有 O 啊，也就是我们讲 O 以外的疆域还有很广阔的一个疆域，那这边牵扯到一个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词叫信息的访问与整合，那信息访问与整合。其实一直是我们编程的一个主题。我们即便用 O，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即便用 O， 那很多时候实际上确实是在做这个事情。那比如说像这个典型的这种关系型数据库啊 ，XML 就是信息访问整与整合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些应用。那这些应用呢，其实使用 O 来表达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我们讲不自然，不自然，或者讲从大家慢慢接受了 link 之后，你会发现 O 的方式相对来讲就是一种，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像使用什么，使用面向过程来表达我们今天的面向对象的很多朴素的观念一样啊。那同样的link 呢，对于这数据信息的访问与整合方面。这种操作模式要远胜于 O， 要远胜于 O。那我们来看一下 .NET 这样一个 Language Integrated Query， 也就是 Link 的这样一个技术，它的一个出发点，首先呢，它没有选择什么，没有选择特定于某些领域的，比如说特定于关系数据库的，或者特定 XML 的，或者特定任何的其他的数据格式的。这种专有的这种访问方案，而是采用了一种什么非常灵活的一种通用的方案来解决。注意，我们讲它解决各种信息源的访问与整合。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会举出来例子，比如说 link， 那我直接我去用这个东西呢去操作 SQL， 去操作 XML 很方便。这是它提供的一部分啊，在我们通用编程来讲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呢 ，link 提供的这个天地非常广阔，大家可以到网上了解，你可以看到像 link 现在和其他各个项目啊，各个领域都有结合的这种产品或者是这种开源的方案在慢慢的在出来。为什么 Link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灵活的方案呢？或者啊，Link 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那在 Link 中呢，首先呢我们讲，注意它把查询作为编程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我们以前其实我们应该慢慢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从语言层面，从编程语言的，有比如说从编程语言的这个关键字，编程语言的语法，然后到编译器这个阶段来解决问题，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啊。有很多很多朋友可能会一个小的 feature 一个小的 feature 会把它归结为比如说那个 syntax sugar 啊，语法糖，就说这个是一个封装，这个是一个包装。其实呢这种言论呢在 Link 这个底下也有很多啊，不过这种言论其实在早期也是如此，就是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这个切换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在讲那这比如说用什么类继承啊，什么多态啊，其实都可以用 C 语言来表达，是吧？都可以用 C 语言表达，也就是说这些面向对象的构造也被认为是语法糖。但是其实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固然我们单点的来看啊，一个一个小的技术元素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语法糖，但是呢，我们整合起来，当它慢慢的从语言的层面去影响到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的话，注意我们讲编程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主要是指的是我们对于什么，对于信息，对于数据，对于现实世界中这种需求的转化和抽象能力啊，这种思维模式。那当这种编程语言足够形成一种所谓的 paradigm， 一种思维转换的话，那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大的抽象能力，尤其对程序员这个层次来讲。那当然我们说比如说自然语言同样如此啊，那我们知道其实你使用这个比如说使用这个英文的拉丁这种英文的文字来思考的人和东方这种象形文字，它思维模式不一样啊。同样的当然那个方面我们很难说哪个优秀哪个好，但是从我们编程语言来讲，我们一路发展，对吧，从这个最早的这个比如说二进制，我们可以把它列入到汇编，到这个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到然后今天又有这 Link 这样的新型的这种所谓编程的范式方面的一些革新，这些革新它都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种，至少在某个方面啊，在某个方面，比如说像 Link 在这种数据信息的访问与整合方面，非常大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简单来看，就是说从语法糖的角度来讲，看它是得到了什么，比如说得到了很好的编译时的语法检查啊，很丰富的这种元数据啊，智能感知啊，这些强类型语言的好处。但是呢，除此之外，从语言的发展的高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它能够带来我们思维模式的转变。那我相信各位如果用一段 Link 之后呢，你再去做数据类的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用 OO 是那么的不自然啊，就会你会发现使用面向对象的这种方式再去操作数据是非常不自然一种方式。同样的，其实这个类比也可以类比我们到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这个之间的一个比较的。我们从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有了面向对象这些语言设施，比如说继承啊、多态封装这些的之后呢，你会发现面向过程的方式也是感觉非常不自然啊，去表达对象的这种抽象概念是极不自然的，对吧？当然我们说数据结构，底层的数据结构都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是吧？同样的，对我们这个 Link 来讲，其实底层的东西啊，在 .NET 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它变的是什么？高层的这个语言的抽象机制，是吧？就是高级的这个部分。所谓高级的部分， 有的朋友也可以把它，你简单把它理解一个一个 feature 把它理解成语法场，但它封装在一起就达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思维转换。 OK，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一些意义啊，我们来看看 link 这样一个表达式。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东西啊，但是这个普通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在什么，在普通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最简单的东西里面去揭示出了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观念来。首先大家来看这样一个一段程序啊，这里边呢前面大家看有一个字符串的数组啊，这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names， 这里边有一些这个名字啊英文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下边大家看我们就使用的这样一个 link 的表达式，所以这个我使用的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关键字来把这些我们要突出强调的重点把它标识着出来。首先呢看我们的 from s in names， from s in names， 然后呢 where s 点 length 等于5，然后 order by s， 然后 select s 点to up。这个风格呢写出来好像感觉有点这种 SQL 的风格，对吧？但是我们慢慢来解释啊，就是说我不鼓励大家上去就把它和 SQL 一下联系起来，这个联系的太上去就联系的太紧密其实也不好。我们一步步来看，先看看语言的基本机制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大家我来解读一下，就是在这个 names 这个数组里边啊，在整个这个数组里面，我们要找那些什么，首先呢长度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5的啊，字符串长度是5的，然后呢找到了之后我们要对它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order by s 就是以什么，以声序的方式来排列它啊，来排列它。接着呢 select s 点 to upper 把它转换成什么大写的，就是所有转换成大写，对吧？就是不管首字母还是这个剩下的字母全部转换大写，就整个这句话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在这个下面用 for each 的这样一个语句把它输出来，那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link 表达式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啊。它初始传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集合，对不对？这个集合是或者讲是一个数组，那出来的话是一个 enumerable 啊，还是一个什么，其实也是一个集合，是一个枚举集合啊，我们可以讲一个枚举集合。注意这个前后的输出啊，那我们来解释解释，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够表达这个？再强调一下啊，就把这个圈起来。这句话表达的意思非常丰富，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就是说使用。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 C# 的编程方式能不能表达这个概念，一定能，对不对？一定能。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表达，对吧？就是我对于 S 对 names 里边的这个整个数组我要做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处理，这个处理是我首先挑出那些长度为5的，然后我对它进行一个声序的排列，然后我再把它转换成大写。那这个工作如果大家可以对比啊，用传统的这种编程方式自己可以想一想，要写的代码啊，第一呢要写的代码量，第二呢可能要写的这个就是你思维的模式啊，思维的模式，也就是要什么，要做很多的这种传统的 C# 语句啊，你写下来可以对比，可以作为，尤其是对比我讲后者的对比，就是后一种对比是用思维模式的对比，慢慢来看。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那这个语句为什么能够表达这个意思呢？这是它的抽象意义，对吧？抽象意义。我们对于任何新的技术的这种高级的这种抽象机制，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落实到最基本的语言元素上。这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在分析新技术，在面临这些眼花缭乱的新技术 一个着眼点啊。抽象当然很好，是吧？抽象本身，抽象具有它很高的意义，但是作为程序员，我们要理解抽象，就必须理解它的什么来龙去脉啊，来龙去脉。好，我们来看看它来龙去脉是什么。大家看，其实上面那样一个表达式啊 ，from S in names， 然后 where order by select， 然后在语义上，注意我把它转换成下面，语义上转换成下面这种方法风格的查询，注意下面是一种 link 风格的查询，下边呢我们把它转换成方法风格的查询。或者讲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基于方法的查询。大家看看这个转换成什么样子呢？注意我们是在 names 上调用方法。names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字符串数组，是吧？我们在这个字符串数组上调用了一个方法 where 这样一个方法。OK， 首先这个 where 方法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呢？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有些朋友想起来 ，where 方法里面那个参数是什么？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lambda 表达式，是不是 ？S 要满足什么？它的长度等于5啊。然后 order by， 这 order by， 这又是一个方法。然后下面呢 ，select 又是一个方法。就是总共这么三个方法，注意大家看，我们连续调用了三个方法，注意这个语法不要陌生啊，不要对下面这种语法陌生，因为对上面这种语法陌生没关系，但是呢，一定要想起来啊，下面这种语法，就是其实由于这个面板的这个空间啊，我是把它什么，把它这样分割起来。其实呢大家可以连起来写，对不对？就是在 names 上调用了一个方法 where 方法的参数是什么，就是一个 lambda 表达式，一个 lambda 表达，然后 where 方法调用又有一个返回结果，对吧？这个返回结果呢，在这个返回结果上我们接着又调用了一个什么 order by， 然后 order by 里面又传递一个 lambda 表达式，那 order by 当然有返回值，它的返回值上再调用 select 这样一个方法， select 方法里边又传递了一个什么lambda 表达式，最后 select 返回一个结果给什么，给 query。 其实就是说如果不看下面的话，下面这种方法风格的这种查询是很容易理解的，是不是？所以它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来看啊，大家来看这个第二个 slide， 查询表达式解析二。那注意其中的这种参数为 lambda 表达式。如果我们把 lambda 表达式继续展开的话，大家看一看下边，我们讲类似于如下的委托。注意我们说一个 lambda 表达式就是一个什么委托实例，是不是？就是一个委托实例。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写的啊，这几个委托实例。那第一个委托实例呢是 filter， 那 filter， 注意那个 lambda 表达，我再切换上面，注意在这大家可以再提醒看一下 ，where 里边传入了一个 lambda 表达式，对吧？这个 lambda 表达式呢，其实就是 filter， 这个 filter 注意。它是一个 delegate 啊，一个 delegate。那它里边呢，它的参数，就是它的参数是字符串，它的返回值呢是一个布尔。那这样一个委托，的实体啊，委托的实体里面代码就是在里边做判断了啊 ，s 点 length 是否等于5。好，这是第一个 filter。然后第二个有一个 extract 是 order by， 那对什么直接返回 s 啊，直接返回 s 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编译器会做优化啊，会做很高程度的优化，也就是说 像类似这样的短，非常短的委托，编辑器会做很高的优化，我们都不用担心。但是呢，它在语义上有这么一个传承关系。然后接着来看第三个 project，对 S 进行什么大写的转换，对吧？这个是参数是 string，返回值也是 string。好，那接着再大家来看这个下面，query 等于 names 点 where，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 filter 啊？这个 filter 就是 lambda 表达式的一种什么？实际上背后表示的那样一个委托实例，注意，委托实例就是一个委托对象，对吧？就是实例化后的一个，就是对一个委托类型进行实例化。那个委托类型是什么呢？在我们那里面，其实表达它的什么参数是 string，啊，返回值是 boolean，这就是那个委托类型。第二个委托类型是什么？参数是 string，返回值也是 string。第三个同样如此。好，然后我们看这个都被传递到这样几个方法里面：names 点 where filter 点，然后 order by extract，然后点 select project。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实际上把什么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过程啊展开了，大家看没有？就说。我们前面去这样一个查询表达式啊，其实，在编译器层面啊，我们如果理解它，我们先不说编译器所做的优化工作，我们只看语义的转换，就是说，上面大家再来回过来看来看啊，就是上面这个语句呢，上面这个语句就是 from s in names。Where s length 等于五，order by s select s to upper，这样整个一个查询表达式的 link 语句被转换成什么？被转换成下面那样一个语句。这是 lambda 表达式的一个作用啊，一个作用。当然，这个 lambda 表达式背后又映射着一个委托啊，又映射委托。也就是说，大家要能从这个什么，慢慢的要能从第一个。就是 from s in names 这样一个语句，要能看到什么？看到后边这个层次，要能看到这个层次。要理解，我们在传递的都是一个一个来表达什么？表达这样的一个过滤条件啊，表达排序条件啊，表达这个转换条件啊，这些什么，都是一些委托对象。实例啊，委托对象实例。好，那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们对这个查询表达式解析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语法，我们去写的非常自然的语法，在语义上啊，就是我们写的这样一种非常自然的语法，它在语义上会被转化成这些什么，这些关键字，大家看到这些关键字，对吧？或者讲，就由这些关键字所组成的这样整个查询表达式，它转化成了方法调用。那很多人，我想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对吧？这个方法调用这哪来的方法呢？是吧？Names 数组这一个字符串数组上哪里有 where 这样一个方法？一个 where 这个接着有一个字符串的这样一个。返回的应该也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媒体集合，对吧？上面哪里有 order by 这样的方法？那后边哪里有 select 这样的方法？OK，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解释的问题。这些方法哪里来，对吧？也就是说这些关键的操作符，大家看，我们说查询操作符啊，它是 link 中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项重要的设施。link 呢，使用的是什么？扩展方法来定义查询操作符的。例如，大家来看 where 操作符，大家来看 where 操作符是怎么定义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这个 C# 3.0，也就是 Arcus 这样一个开发包里边的一个命名空间下所定义的这样一个类型。注意到这个类型，大家来看一看，这类型是一个什么？静态类，有没有注意到？这是 C# 2.0 的类，对吧？静态类 ，public static class enumerable， 一个静态类。静态类上呢，有一个什么？静态的方法 ，public static enumerable。这个静态方法返回值是 enumerable，r-enumerable，t， 对吧？当一个泛型的接口。它表达一个集合的概念，表达什么 T 的一个枚举集合。好，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 where 这样一个方法，它也是一个泛型的方法。注意，它是一个泛型的方法 ，where 尖括号 T。注意它的参数，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参数，参数那个地方加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this，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this？有没有想起来？有朋友有没有想起来？我这个方法上的参数加 this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扩展方法，这是我们应该是上上一节吧，大概两个月前讲的那一讲啊，就是 C# 3.0 中间引入了一种扩展方法这样的机制。哎，扩展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本来呢，这个类型上没有这个方法，对吧？这个类型是别人写好的，别人实现好的。现在呢，我就想给这个类型上加一个这个方法。我不是拿过来它的源代码加，而是什么？我新写一个类型，我就这样加，那就这样来写。那个目标类型是什么呢？就是 unenumerable t， 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的参数 source。好，接下来呢，有一个 predict。这样一个 func t bool， 那个 t bool 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委托，是吧？一个判断的委托。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边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事情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where 它实际上是 for each。对 t item in source， 就说我在 source 这个里边呢去找哪些呢？找这个所有满足 predict， 对，满足 predict 这样一个委托类型的条件的 predict 是一个委托对实例啊，委托实例对象，在它上面去调用 item 啊，调用 item。调 item 之后呢，返回的类型是什么？是 bool， 对吧？就是我们那个 func 啊 ，func 那个委托对象所表达的那么一个意思。对那个 er 的 return， 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语句实际上是我们那个 C# 2.0 迭代器的这一种新的这种创建方式，对吧？就这个语句呢，可以创建一个迭代器。这个迭代器的意思。非常自然啊，创建非常自然，就是说对于 item 对于 source 里边的所有的元素项，我们去判断，如果满足我这个 predict 表达的这样一个判断语式的话，我就把它的值作为我什么新输出的这个集合的一个元素啊，如果不是就把它剔除掉，对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 where 的意思，对不对？其实呢，注意这层层来看，它就是 C# 的函数组成的整个意思。注意大家回想，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前面的一些知识啊，那需要大家回想起来。不要觉得这个奇怪，其实呢，这里面可能参加语法会比较多。你比如说像有这个静态的类啊，静态的方法，还有这个泛型的方法，对吧？返回的值类型这也是泛型的类型，而且这个参数大家注意，参数是因为它是扩展方法，扩展方法，所以这个参数呢加了 this， 然后呢又是一个泛型的，注意又是一个泛型的这样一个类型， 这个泛型类型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委托啊，就是我这里面圈起来这个 funk， 像一个 funk keyboard， 就我把这个圈起来，一个泛型类型，这是它的参数。最后呢又使用了这个一样的 return 这样语法来生成。那这些关键字啊，就或者讲这些查询操作符，就是我们讲查询操作符，就是指这里面的 where 操作符。where 操作符在背后就是这样来定义的。哎，操作符怎么使用？定义了一个方法，对吧？对，这就映射对应到我们前面讲的东西了。我们前面刚刚把那个分析过来，分析出来是什么？就那些语式呢，全部用 lambda 表达式转换，然后最后转换到什么？委托上，对吧？但是呢，除了委托之后呢，还留了一些东西，还留了三个方法。那我们是把三个关键字转换成了三个方法，就这三个方法分别是 where、order by、select。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大家看，普通的方式来调用扩展方法的话，怎么调用？是不是这样来调用呢？ enumerable 点 where names， 然后把 s要满足什么条件 ？S，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满足一个 S 点 length 小于6。那 C# 语言呢？它允许我们使用如下的方式来调用扩展方法。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扩展方法的本身的含义啊！的扩展方法 ，names 点 where 括弧 S。里边搜一个 lambda 表达式，那个 lambda 表达式就是我们 where 这个方法啊 ，where 这个方法所接受的那样一个委托，对吧 ？lambda 表达式首先和我们的委托接起来了，然后呢，我们这里边的操作符呢，就是查询操作符，又和我们的这样一个方法接起来了。这些方法定义在哪里？其实这些方法都定义在这里。就 system 点 link 啊，这个命名空间里边啊，那这里边呢有很多很多可以供我们去使用的这些静态的方法啊，静态的实际上都是扩展方法了啊，都是扩展方法。那对于大家看这一层一层的一个转换啊，走到现在，我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揭示出来最初。这个 lambda 表达式，最初这个 link 表达式啊，大家看，最初这个 link 表达式它背后的一个含义，那如果我们什么用 C# 代码来写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里面写出来是什么样的代码，对吧？其实展开，我想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静态方法，啊，把 names 塞进去 ，names 是它第一个参数，然后第二个参数又传递一个 lambda 表达式，是吧？这个 lambda 表达式呢，如果继续展开的话，它就背后就是一个委托对象。那这样一步一步，我相信就能够什么获得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个 link 表达式的一个理解啊，一个最关键，其实这个最基础啊，最基础，基础倒并不一定意味着简单啊，基础的东西其实有时候蛮难的啊，因为。有一个误解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呢，我们讲的基础的东西啊，很多人觉得哎，基础的东西我都会了，但是呢，我往往是我一讲，大家都发现基础的东西啊非常难哦，啊，那为什么基础的东西非常难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编程语言，也就是软件开发技术方面，很多时候是。不太注意这些方面的啊，其实基础这个词呢，英文它对应是那个 essential 那个词啊，不是我们讲那个 basic 那个意思啊， 不是很简单、很基本，而是什么？很本质、很关键啊。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在我们掌握这些新的技术，不管是新技术还是老旧技术，还是复杂的技术啊，时候能够刻画出来它本质性的东西的关键点。那同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层层剥开，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link 表达式呢，其实就由这几个部分组成啊。就首先呢，它里面的这种判断式，啊，判断式就是委托了。然后呢，操作符呢就是方法了。这些方法定义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翻文档，都在那个 systemlink 那些命令空间底下的都有。当然了，这个为什么不用念？那很简单，我们从这个层面，你就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些语法糖了，对不对？确实是一些语法糖，我们也承认。但是呢，这些语法糖啊，它所做的工作却非常了不起啊。那尤其是我们去考虑什么？考虑数据查询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使用我们一种传统的观点，就是或者用我们传统的手段，我们其实是什么？我们这样抽丝剥茧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看清楚，那这些新的技术无非都是什么？对老技术的一种转换啊，那就是转换，对吧？看，都是使用的这种，你像扩展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是吧？扩展方法无非是就是改变一下，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传统调用方法那种观念而已。但是呢，它却带来的这种机制，这么小小的机制上的变化，对吧？就是调用机制上的变化，它能够让我们什么？这个查询操作符啊，就是和这个扩展。很自然而然的用方法来表达，因为我们的查询操作符，可以讲它后面跟那个参数，对吧？你有时候用传统观念来看，你很难对它就是说适配到某个方法上，但是一旦用扩展方法这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或者来改造它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样的，我们对于我们 lambda 表达式和委托和这个判断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那用这样的这种方式，大家来看，我们的 link 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的这个 link 语法。我相信我们获得的是一种，就说首先 link 它是一个抽象机制啊，这样一个 link 的一个表达式，它是一个基于数据操作的一个抽象机制。这个抽象机制呢，能够非常什么？非常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数据操作概念，对，我们这里面其实蕴藏了很多个复杂的操作概念啊。这些操作概念，如果从抽象意义来讲，它其实也就是什么，那么一小块的一个逻辑表达，对吧？但是如果用传统语言，大家想想用传统语言的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那就会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呢，你要写很多代码，这还在其次了，对吧？最关键的是什么？大家要做很多的这种，我们讲，为了这个什么？为了表达这样数据操作概念，你要建立很多很多的设施，所谓的 facility 啊。比如说，按照我们这种观念，如果你不用 lambda 表达式啊，如果对这样一个操作需求之前不用表达式。不用这个 link 表达式，那我们需要使用这么多的构造啊，类似的这种构造，不管你是不是使用这种某些语法糖啊，那你封装出来的这种东西将很多，也就是说什么，做一件事情你要拐很多弯儿，这个非常类似于我们之前用什么用命令对象用过程的语言啊来表达 OO 的观念，啊，来表达比如说 OO 的多态的概念，或者表达 OO 的封装的概念。或者是表达这个 OO 的这种，继承的概念，那使用过程语言可不可以表达？都可以，都完全可以。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它非常之不自然啊！一旦我们适应了，比如说适应了 OO 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就发现哦，那这个原来的这种， 不自然的这种方式啊，那你慢慢会放弃掉。同样的，对于 Link 也如此。那大家注意看看 Link 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背后的这个层面，但是呢，慢慢的去接受什么？它抽象的层面。也就我经常会谈到，我对编程方面啊，那有所谓，第一呢，要去关注底层的层面；另一方面呢，是大家要去关注什么？高级抽象的层面，就这两个层面呢，说实话都不可偏废啊，都不可偏废。就说关注高级层面呢，可以使得我们获得对于什么，对于这些抽象机制的这种比较积极的一种接纳的态度。实际上，抽象机制是我们编程非常强的一个利器。大家可以想一想 O 的这种转换，对吧？慢慢的，我相信这种基于这种数据的查询的这种观念。会随着 C# 啊 3.0 啊 VB 3.0 啊这一波一波的语言的推广啊，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在开发社区里面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认可。那这个认可之后呢，我们想大家这种编程的这种所谓的思维模式啊，尤其是在面临信息查询信息处理的时候，很多很多任务我们将很自然的使用什么，我们上节课讲过 Lambda 表达式，对吧？ Lambda 表达式使得我们很自然的表达这种判断啊，这种语式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天呢可以看到 Link， 那把这些衔接起来之后呢，让我们表达得以表达非常通畅的去表达这样一些数据的查询啊、操作啊、转换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理的任务，对吧？这样的一些任务将非常非常便于我们，对吧？在这个编程中间很容易表达啊，很容易表达。好，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抽象层面的意义啊，就是说对于技术来讲啊，那大家一方面就是说我希望能够理解什么，理解抽象意义；另一方面呢，能够看透什么抽象机制背后所蕴含的基础啊，所蕴含的最基础的那个层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研究过那个面向对象到就是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这个阶段啊。其实面向过程，能够表达面向对象，对吧？我们也可以，完全也可以。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面向对象好像也不过是面向过程的一种什么语法堂啊，这样一种语法堂。但是呢，如还是我们前面强调的那个观念，这些研究这些东西呢，本身是可以让我们获得对技术的一个发展的来龙去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从此看清楚一个技术的高层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更高层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说，第一呢，从底层意义来理解技术，这是我讲的一个观点。第二呢，从什么？从抽象意义来理解技术，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都不可偏废。就是说，我们有的朋友可能会去强调什么？强调这个底层，那非常强调底层，比如说强调对虚函数这个背后非常非常深入的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link 啊，那 link 到底这个 link 一个表达式写出来看起来怪怪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解释，它完全可以使用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方式来去解释，是吧？可以用这些解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使用什么？只是这样，就是说只是可以使用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站到什么抽象的角度，要去理解这些抽象机制所带来的意义。就像这样一个link 呢，我们完全可以转换到我们底层的结构上，对吧？但这个转换结构仅仅是帮助作为这种，比如说你去追求效率的程序员，去追求为什么的程序员，对吧？就是比较追求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话，你能够看到它。但是这个是不够的啊，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要能够看到什么抽象层，只有这样，我个人感觉啊，从经验来讲，我觉得才能比较好的去驾驭一些技术的发展。 或者才能比较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去面临技术的发展。我不太喜欢那样的言论，就是说一个技术，哎，什么新技术，反正都是老技术，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旧新瓶装旧酒了，对吧？就是东西都是老东西。其实呢，我们看编程的发展来讲，所有东西都是老东西了，所有东西都脱离不了两个事实，一个什么？一个是代码，一个是数据。如果我们简就看编程的话，对不对？我们从最早，从这个二进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围绕着代码和数据在做文章。到汇编语言，我们围绕代码数据做文章，是吧？到了这个面向过程，我们也是在围绕代码和数据。不过我们那个时候的数据，比如说全局限的数据啊，参数的数据啊，然后我们的代码是函数的形式。那后来到了什么？到了面向对象，我们又是什么？代码和数据哦，它可以封装到一个抽象体里边，是不是？它可以封装到一个抽象体里面，然后从而来表达一个抽象的责任，对吧？一个抽象责任，这样的话，软件体系很快我们会发现它带来一个好处是软件体系的松耦合。到了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也这样一条路线，我并不是并不指的是 Link 是 OO 的一种或者进一步的发展，不能这样讲啊。我们只是讲什么 Link 是 OO 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发展，就是说 OO 对某些部分的问题解决不是那么顺畅，更不是那么自然。就是所谓自然啊，自然这个词也是一个大词啊，对吧？也是一个大词。所以这种词呢，在中国这个术语里边描述出来就有点含糊不清的这种东西。其实呢，这个自然的东西严格来讲就是什么，它比较接近人的这种抽象能力和抽象思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什么，使用这样的方式会很舒服啊，很符合我们人的普通的逻辑。就像你比如说你用过一段 link 之后呢，会发现是不是使用是什么一种比如说纯 OO 的这种方式来操作数据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不自然不舒服。这个不自然不舒服具体来解释的话，其实就是它的抽象意义不够，那就它没有达到比较贴近人的那个抽象方向。那我们 link 呢，实际上在数据整合和查询方面是比较接近人的这个抽象方向的。那这边呢，需要说明一下，其实呢，我们这边啊，就是说对于我们前面解释的这些抽象意义，那整个系统呢定义了很多啊，就是说在 .NET 里边定义了很多的，就是 C# 3.0 啊，我们就具体说 C# 3.0，它定义了很多这种操作符，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的接触到的这种 order by 啊。Select 啊，对吧？其实还有什么？我们看 Group by 是吧？还有什么 Join 联合是吧？啊 ，Where 也是我们看过的是吧 ？Form 只是一个语式啊 ，Form 只是一个语式。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扩？这是 C# 语言内定的。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扩展？也可以扩展。但是当然了，这些 C# 本身啊，它是定义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命名空间底下。大家后边去研究 link 的话，你可以去查那个命名空间底下的很多的这个静态方法，那都是那个静态类，都是那个 enumerable 的那个静态类。而那个静态类呢，大家注意，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静态类啊，那个静态类它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参数啊，就是扩展方法的那个参数，它上面定义了很多扩展方法，关键的就是这个参数类型，我把它圈起来。我们今后我在 C# 3.0 里面语言内置的部分，它是比较多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操作这个类型，就是 Unenumerable T 这样一个类型。当然了，我们还可以什么，就是有扩展形式，其实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扩展，比如说这个 link 到 SQL 啊 ，link 到 XML 啊， 也是到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案上都有扩展啊。那这就是说，你自己写一些扩展方法，它的优先级当然要低于什么？低于实例方法，是吧？我们知道扩展方案是一种静态方案，它的优先级要低于实例方案。如果你实例方案有了，你当然很好操作了，对吧？不过一般实例方案都不提供啊，只是为了 link 的这种需要，我们才去做这样的扩展方法。那我们去做一些扩展方案，从而就可以提供我们这种查询。当然，语言如果不直接支持的话，比如说 Java 语言关键字它不支持的话，你写起来会不方便，是吧？唯一的一点就是不方便。比如说，你就可能是不能使用这个直接的查询操作符这种方式啊，那肯定是扩展方案的方式。但是呢，各个项目它目前在这个方面都在做工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部分呢补充成为什么语言的机制一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吧？我讲的就主要谈到这里。总结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于 Link 的第一个认识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揭示它一个基本的层面的东西，就是说这样一个查询语句，到底它的来龙去脉是哪里的，是吧？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我们以前的技术来表达。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有心的话，你可以去找所有的技术，你都能找到它的来龙去脉。我建议你抓住，当然不是你所有的话可能精力不够，对吧？那你可以抓住某一些一点，比如说面向对象这些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对吧？封装到底什么是封装啊？多态，对吧？什么是多态？一个序函数加一个 what 关键字，这 what 关键字背后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比如说继承在对象背后又是什么意思？都是我们今天谈的，也是以这种分析方法啊。其实呢，分析什么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了。这些结论呢，但是这种手段啊，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对于我们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应对新技术的一个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否则的话，面对新技术呢，你也有可能就是比较不以为然，对吧？无所谓的样子，反正都是老技术了。我们说了不对，这个我们要从抽象意义来纠正这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什么？看了新技术就发毛啊，就觉得哎，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新的形式啊，现在老是在琢磨它的什么，它这个上去就去琢磨它的抽象意义，是很难搞清楚这个东西的。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回想。或者你就盯着这个看，你能看出来什么东西来，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对吧？它表达的概念足够抽象了。好，那今天啊，那么我们谈这一部分呢就讲到这里。我们这个 link 呢下面还有两次讲座啊，我们因为它其实它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它其实除我们今天揭示它是基本面啊，就说然后呢，我们后边会去谈哪个部分，谈 link 呢和各个领域相结合的部分，比如说和 SQL 结合的部分，和 XML 结合的部分，还有一些 link 的语言的这个语法规则啊，语法规则，比如说哪些怎么样可以写，比如说 form 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在 form 后边。其实今天大家看到那个，你可以猜到了，什么可以放到 form 后面，就是你那个。那几个集合呀，对吧？你比如说在我们这里面目前是满足什么 innumerable 尖括号 t 这样的集合，这个 s 满足不满足 string 数组是满足的，是吧？所以它可以放。当然 where order by select 它都要首先从这个意义上满足它啊，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规则体系。除此之外，它有语法表达体系，是吧？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有些是有顺序的，有些是不讲究顺序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要后续要谈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就在这里呢。然后呢，我来看一下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看有位朋友在问这样的，就在做大量数据处理时，这个 link 会不会速度变得很慢啊？ 首先呢 ，Link 现在还处于一个就是说没有完全正式发布啊，没有随着这个框架完全正式发布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从 Link 本身的设计目标来讲，速度绝对是它可以什么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说从语法、形式、语言、机制上，我们揭示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所有这些所谓的语法糖的东西，语法糖带来一个坏处，可能就是什么，就是封装过多，对吧？绕弯过多，所以导致什么？导致性能下降，这肯定会有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呢，我们讲对于 .NET 这样的语言，它在性能方面有两个处理层面。第一个处理层面，我们知道就是 C# 编译器这样的第一个阶段编译，对吧？第一个阶段的编译。然后第二个处理层面是什么 ？.NET 这个 Git 编译，就是运行时机制的编译。那在这两个层次的编译都会大量的剔除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这些 sugar， 也就直接什么，直接表达问题最本质最核心的代码把它抽取出来，也就是说最后执行的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什么，经过转换之后呢，这些语法糖所给我们程序带来的额外的性能负担就会被去掉，就是说这个担心呢，首先是不必要的。但是你要说有没有什么数据支持，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因为现在比较商用的项目还没有去大规模的去采用 Link， 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很简单，只要我们用 C# Link 只会比我们目前使用 C# 做数据处理做得更好，而不会更差，对吧？当然了，我们说 Link 底下肯定有什么有数据优化的技巧，一定有的，就是说你哪种方式写的话，它可能比较倾向于能够优化，对吧？我们在面向对象里面也会如此啊，对吧？面向对象也是在讲究所谓的封装不会什么，不会损失性能，但这个损失指的是很多地方大面积不会损失，对吧？就是说最大程度上不会损失，但是呢，有个别地方可能会使用，比如说使用 Link 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计较一些性能点的。这些性能点，我相信都会有语言有相应的这种框架支持方案，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去利用的。啊，这边呢，有位朋友问，Link 可以用在 C# 2.0 中吗？啊，这个目前这个 Link 现在是它是必须要 3.0 才能支持。3.0 才能支持，很简单，有几个技术方面的事实。第一呢 ，Lambda 表达式，对吧？要使用 C# 3.0 支持。第二呢，还有什么扩展方法？扩展方法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静态方法变成这种类似于实例方法的这种调用形式的这种方式，也是需要什么这个 C# 3.0 的支持。那建议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Link 的这样一个 SDK 啊，开发包可以去试一试这些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然后看一看它背后发生的故事。好，那另外一朋友，现在看到一位朋友在问 Link 能否在这个 WPF 界面上用啊？我不太清楚这个本身的它指的这个意思啊，在界面上用指的是我们讲 Link 首先它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啊，C# 3.0 语言的一部分，它是可以在任何 C# 语言做数据信息处理的地方都可以用，绝对可以用。但是呢，这个界面应用是不是指的是比如说去做什么，你去在界面上做一些输入，简单的输入让它作为 Link 的处理，这可能还需要去编译的转换，对吧？显然不可以。但是只是什么，只是作为什么 Link 作为一种编程手段，比如说 WPF 界面，你只要什么满足它是集合，它符合什么，符合哪个接口IEnumerable， 对吧？就是注意是那个 IEnumer 那个泛型接口，只要是那个 IEnumer 泛型接口，我们目前的支持的很多 Link 它都可以使用。 当然了，我们说也有一些解决方案，它绝对可以什么支持任何的其他的集合类型。一般来讲啊，都是集合类型。为什么是集合类型？单个的对象没有无所谓什么数据查询与整合的这种信息处理需求，对吧？单个对象一般没有这样需求，往往是一个什么一个聚合体，就是一个集合，对吧？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素，我要对这些元素做一个集中的处理，比如说挑选某些部分，对它进行排序，然后转换，然后跟其他地方进行比对。一般我们指的是这些，对吧？就是程序列的这种数据集合，而不是单个数据。所以这个 Link 的应用范围啊，它并不限于说，是在数据库应用，还是在 WPF 界面上应用，还是在 Web Service 上应用。你只要满足什么，它所操作的集合，对吧？也就是说，它的操作符只要能在这个上面做操作，那都可以支持。当然，Link 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提到它有各个领域的扩展方案，就它可以扩展到 SQL 上，它可以扩展到这个 XML 上，可以扩展到很多其他地方。那这些都是什么单独支持的啊？哦，然后呢，有朋友在问，就是说，Link 的一些应用啊，就是说一些具体的，比如说和 XML 之间的应用，我们会在第三堂，就是说再隔一次。我们下一次讲的 Link 呢，会去讲它的规则，讲语言的规则。那可能有些朋友呢，之前了解它的规则的话，那你可以就是说切入到，我等等我们去谈这个应用的时候再来听也一样啊，那。然后 VS 2005目前还不可以直接去使用，当然你要用的话，你需要加一个什么？你只能使用所谓的编译器啊，就是说你编译器去扩，去更新一下，更新成 CW 3.0，支持 CW 3.0的这种编译器。然后呢，最好是下载一个这个 AUX 的这样一个 beta 的版本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Link，到底和面向对象，解决的这个问题领域有什么不同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啊？就首先呢，我们讲面向对象是目前来讲啊，绝对不会因为 Link 的出现啊，说面向对象变成一个。就过时的技术或者一个旧有的技术，我不这样看待，因为 Link 和面向对象解决的确实还是不同的问题的不同的层面啊。比如说，我们讲面向对象，实际上比较倾向于解决什么？解决我们对系统如何利用抽象的观点怎么分解系统的问题啊。但我们对于整个系统啊，比如我们拿来一个应用。然后分析一下客户的需求之后呢，我们第一个观点就是要去应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对吧？把系统进行抽象层的分解。这个时候呢，你用 Link 是没有用的，对吧？你不可能说上去啊，分析系统是怎么样可以用 Link 来处理。那在这个层面不是用 Link 的时候，而什么时候在用 Link 的时候呢？是在模块级，对吧？降到模块层次之后呢，OK，我们看怎么样处理数据啊？核心呢，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大规模的数据。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讲数据处理非常重要呢？其实编程有一半的时间，大多数都是跟这些打交道，是不是？尤其是一些企业信息应用的话，你比如处理的这种集合类的数据啊，处理的数据库的数据啊，是吧？甚至很多数据呢，经常就是在对数据进行转换操作，对吧？然后再递交、再获取、再转换、再递交。那这样的应用对数据的操作的依赖性就非常强。 这个时候呢，在模块体我们比较倾向于去使用 link。那我是这样认为，目前还看不到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架构级说啊，把 link 怎么样来去分析系统，也看不出任何的这个有这个必要性，或者 link 有这方面的优势啊。link 在分解系统方面没有优势，就是我指的分解系统，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于系统抽象的分解啊，抽象的分解。比如说这种抽象的分解一直是我们面向对象所的分析方法所强调的，对吧？但 link 本身对这个方面显然是不着边的，对吧？不着边。那有朋友在问 ，link 会不会提供面向数据文件的数据查询？当然会，这本身就是 link 的一个处理的方面，对吧？就是说，本身就是 link 比较擅长的东西，也不是我们 OO 所擅长的东西，所以这些部分呢，都是比较善于什么交给 link 来做的。好，那我们今天啊。基本上就谈到这里，我看还有一些可能个别的一些比较细碎的问题呢，我们的后续再回答。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